Daniel J. Treyer 博士箴言第一节两种方式 Copyright 2024丹尼尔·特雷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 Daniel J. Treyer 博士在基督徒生活箴言的教学中这是第一节箴言 1-9 两种方法嗨我是丹·特里尔我是惠顿学院及其研究生院的诺德勒神学教授我很高兴能就箴言这本书进行一系列讲座正如你很快就会在屏幕上看到的那样，我自己给他们起的标题是阅读基督徒生活的箴言。我很感谢贝克出版集团给了我机会重新利用我在2011年在箴言和传道书上发表的这本书中的材料，将其用于名为圣经的布拉索斯神学评论的系列。现在，许多忠实的旧约学者可以比我作为系统神学家提出技术上更胜任、更全面的箴言圣经神学。因此我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诸如特伦珀、朗曼、Tramper Longman 和布鲁斯、沃尔特克、Bruce Waltke 以及许多其他福音派旧约学者等人的精彩评论的注释帮助。他们在希伯来语和其他许多问题上的技术能力远远超过了我。在这些讲座中，我不会尝试重复他们所做的复杂工作。作为一名系统神学家，我实际上只能以特定的焦点综合和补充他们的工作。基督徒信徒应该如何根据基督教经典的全部正典以及我们对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三位一体神的奉献来阅读箴言？我们是否应该简单地将箴言视为实践智慧的集合，有时借鉴或与不同文化保持一致？或者我们应该更有针对性地从道德形成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阅读，学习侍奉以色列人民的创造主上帝？或者箴言是否可以进一步促进我们在基督教会内的精神形成，这个人类社区正在通过追随最终忠实的以色列人耶稣基督而得到更新。以基督教的方式理解箴言还能尊重其原始含义吗？我想是的，我们将在这些讲座中尝试探讨这一点。接下来的讲座将分四部分回答此类问题。首先，箴言1-9的冗长引言强调了两种方式的主题，一方面是追求智慧，另一方面是实行愚昧。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决策戏剧，大局和小局。这将是我们本次讲座的重点。其次，箴言10-29中的简短箴言描绘了美德的品格。我们可以用基督教传统的基本美德和神学美德来概括这一描述。第三，相比之下，箴言10-29中的简短箴言也描绘了智者克服的重罪，即所谓的七大罪的危险。第四，箴言30和31的最后一句话将本书的父母教育学与上帝的教育学联系起来，促进圣约子民智慧的形成。这个教学重点突出了我们将在第四讲中研究的另一个主题。箴言将听和说视为我们品格的重要表现，也是对其健康发展的重要贡献。现在，关于理解箴言的基本框架，即箴言1-9提出的两种方法。罗兰·墨菲 Roland Murphy 认为，箴言的解释历史涉及他所谓的良性忽视，箴言只不过是箴言的执行者，道德指导。毕竟，除了菲利普·梅兰顿 Philip Melanchthon 16世纪的多卷著作之外，现存的经典评论很少，而当代学者在谈到以色列伦理时，往往优先考虑托拉。直到最近几十年，即使是现代对箴言的注释也相对较少。然而，尽管这些关于箴言被忽视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箴言从一开始就影响了基督教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十二使徒的教导，即所谓的十二使徒的教导，早在第二世纪，甚至可能是第一世纪就提供了教会指导。本手册开头如下，引用有两种方式，一种生，一种死，这两种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引用结束。接下来的教导是人物驱动的，与箴言和更广泛的旧约模式有关这两种方式的共鸣。例如，诗篇第一篇将义人的道路与恶人的道路进行了对比。耶利米书 21.8 将生之道与死之道并列。申命记中的祝福和咒诅结构，例如第11章第26至28节，同样是二元的。根据使徒行传，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13章和第14章中将通向毁灭的宽路与通向生命的窄路进行了对比，因此他的追随者将他们的运动称为道路。加拉太书第5章、第17章、 到第25章呈现了灵与肉身的二元性，这是通往十二使徒遗训的桥梁。肉体并不是指身体本身就是邪恶的，而是指身体中软弱的、受尘世束缚的、有罪的存在。在精神与肉体的二元性中，我们有一个美德和恶行的目录。我们有一个末世论的动机，因为上帝的审判和救赎的未来正在塑造基督徒现在生活的动机。在遗训接续了这些圣经主题之后，几个世纪后，波伊提乌斯的哲学的安慰提供了另一个广泛的基督教与圣经的两个相似之处的例子，传统。而波爱提乌斯也思考他提出的一些神学和哲学问题。我们不应该让更多概念性教义的最终发展或有关自然神学的有问题的辩论误导我们。我们需要一种受造自然的神学。在箴言中，我们发现圣经授权上帝的圣约子民明智地参与受造自然和异教文化，而不总是需要明确提及救赎恩典。如果不从箴言中学习，当我们寻求在基督教世界观中恢复创造的美好时，我们可能无法将文化参与与圣经福音结合起来。或者我们可能偶尔会随意地挪用箴言，以道德实用主义作为养育技巧或其他神圣保证的自助的来源。当箴言的神学框架因此被扭曲或被忽视时，要么上帝自动祝福那些做正确事的人，要么基督教史密斯所描述的道德治疗自然神论的上帝在我们的文化甚至福音派文化中如此猖獗。这位道德治疗自然神论的上帝会祝福善良的人，为人们自助提供了陈词滥调。当我们这样读箴言时，我们就会大错特错，并且错过了神为我们提供的智慧。当我们现在转向文本本身时，我们肯定会找到道德焦点，我们会找到实践智慧。但真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是两种塑造长期社区特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提供短期个人保障。箴言 1.1-9.18 的结构本身就促进我们在通往智慧的道路上前进。箴言 1-9 章由父母和智慧的化身的长篇演讲组成，而本书的其余部分收集了较短、更熟悉的、通常是两行的谚语。我认为箴言 1-9 章的演讲结构相对清晰。插曲在第一章 20-33 节和第八章 1-36 节中具有个人智慧。在这些来自个人智慧的演讲之间，父母向我的孩子或孩子们讲课时，会用这句话出现在一大堆经文中。2-1, 3-1, 3-11, 3-21, 再次出现在4-1, 10中。负20, 第5章第1节和第7节，第6章第1、3和20节，第7章第1和24节，然后又在第8章第32节。并非所有这些直接称呼或唤起语的形式都必然具有同等的效力，就好像他们表明了大局结构划分一样。但他们确实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模式。我认为这是我们能够使用标准的章节划分来按主题阅读箴言 2-9 章。箴言 2, 3, 4和6是赞美智慧的父母演讲，他们的重点从第二章中接受他的提议，到第三章中坚持他，到第四章中保持对这条父母之路的承诺，到避免第六章中的各种纠缠。在箴言第五章和第七章之间穿插着父母对愚昧行为的警告。一个人需要保护自己心灵的信号危险是第四章结尾处重点关注的通奸第五章。无论是否结婚，年轻人都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险，因为他们听从诱人的声音第七章，而不是听从智慧女士的声音第七章。箴言八中说，箴言九提供了第一至六节中来自智慧女士和第十三至十八节中来自愚蠢女士的对立邀请的摘要版本，从而在第七至十二节中构建了关于追求智慧所必须的一心一意的公理。当然，我在第一至九章中提出的追求智慧的戏剧性运动是在一个非常广泛总体的层面上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高速公路和小路。然而章节中无数次要情节的曲折通常是两种方式基本主题的变体，一种导致生命，另一种导致死亡。到序言，箴言 1-1 将随后的材料与所罗门王联系起来。他当然不是每条谚语的作者，但他却是谚语创作和收集的中心。作为大卫的儿子和以色列的国王，所罗门将这些谚语与以色列的救赎历史联系起来，尽管是间接的。这种联系在几节经文中变得更加明显，其中敬畏耶和华、敬畏主不只是任何神或最完美的存在，而是敬畏以色列的约神，是进入追求的窄门。 的智慧。第一章第七节。正如早期教会的希波吕托斯指出的那样，所罗门的名字使他与和平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避免战争的消极意义，而是繁荣的整体意义，享受与上帝、上帝的子民和其他受造物的和谐。这种平安的智慧是通过以色列官员来调解的，弥赛亚耶稣最终将从他们那里追寻他的路线。箴言的目的出现在第一章第二至六节中，将重复的智慧话语堆积起来，并在此过程中传达了一些神学教训。首先，智慧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社会的。从箴言教导中获得的洞察力使人能够明智的行事并促进正义。第三节。箴言不仅使人能够学习或获得指导，而且还能教导他人。第四节。箴言 1-4 进一步将智慧推入解释日常生活的喧嚣中，因为在整个旧约中，其精明词汇的含义并不都是积极的。他们回想起创世纪第三章中的蛇。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16节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变得像蛇一样聪明，而不仅仅是像鸽子一样纯真。因此，谚语有时可能描述世界的方式，但并不总是认可世界的本质。制定或规定特定的应对措施。智慧的解释功能帮助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中进一步出现。智慧建立在自身之上。学习和教导智慧是提高聆听和辨别其含义的能力的基础。智慧的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明智的人应该提高理解这些词语的技巧，这些词语的意义深远，足以应对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生活背景。其次，圣经的智慧是民主的，针对每个人所在的地方。智慧的普遍邀请最初从第一章第一节中缺乏明确的收件人中可见一斑。接下来，智慧不断积累。一个人永远不会变得足够聪明，不再需要更多。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向简单的人和年轻人传授智慧。因此，谚语并不为哲学家所谓的德性悖论，只有有德性的人才能长德的思想烦恼，但一个缺乏德性的人又如何能够开始呢？下一步的智慧，即使是生命之路上的第一步，总是可以从上帝那里获得，除非一个人已经从简单走向骄傲愚蠢，以至于他或他完全拒绝回头。第三，箴言 1.7 确立智慧是有神学根源的。从敬畏耶和华开始，智慧是上帝的恩赐。在这里，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造物主通过这个名字在与以色列立约时显现自己。耶和华的启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第一章第七节描述了非此即彼。人们要么适当的回应对这位上帝的恐惧，要么不适当的回应愚蠢。愚人很骄傲，这是所谓致命罪恶的根源，如果不是根源的话，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愚人骄傲，他们轻视管教，他们不指望上帝会带来任何后果。这里需要恩典的另一个早期指标是谚语 Moshel 这个概念本身所包含的神秘气氛，它也可以指一个预言。耶稣的抛物线教导的双重现实与箴言平行。一方面，这些俗语的具体朴实使得即使是最简单的听众也能有所理解，将教义融入日常生活。如果你想到一些当代的谚语，比如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及时缝一针可以省九分，或者最近的去做吧，以及其他类似的谚语，也许你会认识到当他们简短富有诗意且具体，以便令人难忘，同时提供概括而不是保证。他们有助于诊断他们适用的情况，但如果要明智地应用他们，就不能木然地应用他们。因此，另一方面，正如耶稣在比喻中所说的那样，对于那些拥有的将给予更多，他们将拥有丰富，但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即使他们所有的也将被夺走。马太福音13:12。因为看也不明白，听也不听，也不明白。在马太福音13中，耶稣继续引用以赛亚书6:9-10。箴言和比喻看似简单，但对于那些有足够智慧敬畏上帝的人来说，他们却具有多层意义。顺便说一句，我们可能会清醒地认识到，当代文化中谚语的最大来源是麦迪逊大道，关于我们性格形成的深思熟虑。现在，这里对主的敬畏并不是造成更远距离的恐惧。相反，粗略地说，这个旧约中信仰的同义词强调了最初的认识，即上帝是创造者，我们必须向他负责。古代神学家彼得区分了奴性的恐惧和神圣的恐惧。 当我们的罪受到最初的折磨时，上帝完美的爱消除了对惩罚的奴役恐惧。约翰一书4:18，因此仁爱可以向我们灌输神圣的恐惧，使我们心爱的天父失望。因此雅各书1:5-8为我们阐释了敬畏上帝如何使我们获得智慧。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缺乏智慧，请祈求上帝，他慷慨且不吝惜地赐予所有人，他就会赐给你。但要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怀疑，因为怀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因为怀疑者心怀二意，在各方面都不稳定，所以不能指望从主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两种道路的基本二元性不仅区分了智者和愚者，而且也贯穿智者的内心。智者不可心怀二意，向上帝祈求智慧，却无意遵循他。不管看起来多么奇怪，人们有时会收到未打开的礼物。在智慧的神学维度中，两种方式所涉及的二元性并不是不符合圣经的二元论。相反，这两种方式恰恰源于只有一位真神这一事实。对于每个人来说，所有的生命都服从于造物主耶和华的主权。对于身体和灵魂，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对于信徒群体和世界来说，一切都服从于造物主的主权。不符合圣经的二元论将这些现实分成完全不同的类别，其中一个或另一个获得优先权。但拒绝这种二元论并不能消除合法的区别。箴言提供了这些，指导我们一心一意地追求上帝的智慧。有一天，上帝的审判将区分那些自愿承认上帝主权的人和那些不情愿承认上帝主权的人。虽然神如此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约翰福音 3:16，但他这样做是为了让世人可以通过他得救，第17节，而不是简单的留在原处，躲在黑暗中，第19-21节。或者另一段反二元论的经文，提摩太前书4章，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这是第4节的开头。要以感恩的心接受他，通过神的话语和祷告使之成圣，第4节和第5节。虽然这是事实，但人心不再善良，却把这些恩赐变成了偶像。他拒绝创造被上帝的话语和祈祷神圣化的物品。感谢肉体和魔鬼离开了耶稣基督的光，我们忘记了世界和他的欲望正在过去，但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永远活着，约翰一书 2:17。因此，箴言中的两种方式，及箴言中常见的对立形式等等，并没有强化错误的二元论。他们恰恰是通过将所有生命服从我们所服从的上帝的仁慈主权来抵消它。害怕。第四，智慧的社会、民主和神学维度的推论已经浮出水面。智慧是进步的。老师积极地从提供基本纪律转向激发更复杂的洞察力，让年轻人在行走的道路上克服简单并增长智慧。我们的目标不是对传统公式的盲目重复，而是一个成熟的人的自由，他逐渐学会认识真理并相应的生活，而无需不断的指导。然而，实现成年目标所必须的成长需要最初的指导和持续的指导。即使是成熟的智者，也需要众多的辅导员，需要通过倾听来不断学习。这种进步的智慧元素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得到戏剧化的体现。所以，当我们读到第1章第8-19节时，我们就来到了不听恶言的主题。这些经文被组合在一起，并与早期以教导为主题的经文联系在一起。文本呈现了两位演讲者提供了通往两个不同终点的两条不同路径。说话者是父母第8节和第9节，以及罪人第10-19节。罪人为了贪婪而诱惑暴力。然而他们的结局是死亡，在第18节和第19节中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赤裸裸的描述，并且在第16节中使用了涉及邪恶一词的双关语。这意味着父母教导的最终目的是生命。虽然人们很容易认为第11节和第15节中提到的血是极端的，因此强盗将是社区中的局外人，但第13节中提到的房屋表明了某种社会地位。第19节拓宽了视野。这就是一切贪图利益的人的结局。强盗们表现出一种极端形式的腐败欲望，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而罪人则提供了另类社区的诱人形式，第14节及帮派。考虑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对付帮派的解药就是孝敬我们自己的父母。不仅勉强服从直接命令，直到达到一定的独立年龄， 而且寻求珍惜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精神遗产。虽然听到并不能保证做到，但他们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从消极的角度来看，不良的交往会腐蚀良好的品格，哥林多前书 15.33。 积极的说，圣经的教导具有个人和口述的特征，即使在我们经常听到的当今图像主导的社会中，保持这一特征也至关重要。那么父母的智慧通过权威和关爱来满足年轻人的意愿，力求引发对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后果的成熟思考。第20节至第33节，聆听智慧的提议。从第20节开始，圣经教导的这种个人特征体现了一个新的维度，即人格化的智慧在公共广场上呼喊。他在这里开始发出他的邀请，然后从第8章和第1节开始扩展他。在这些部分中，我认为可以通过总结的方式表明，智慧是公开的，个人活跃的，并且已经受到蔑视。箴言与约伯记28所强调的重点不同。约伯记28章强调，智慧不是受造物所赐的，它不只是可以获取的，而且很难找到。而箴言则颂扬对神的类似敬畏，但重点不同。上帝赐予智慧不是一见钟情，而是通过父母听到神圣的声音和神圣的教导。所以智慧是非常公开的，这也是智慧的拟人化所强调的一部分。其次，智慧是个人主动的。在箴言第一章中，智慧就是大声呼喊，承诺倾诉思想和言语，呼唤经历拒绝，因此大笑和嘲笑，选择不回应或奉献自己。这种对智慧的个人描绘，一方面与父母箴言的教导有关，也许与上帝本人有关。正如基督徒最终在耶稣基督中所揭示的那样，智慧的化身是棘手的，我们可以稍后可以详细讨论它，但肯定会强调智慧的个人活动，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并调节了上帝对其创造物的个人活动。但第三，智慧已经被蔑视。第24节、第25节、第29节和第30节将其拒绝视为事实。这种语言的结构让人想起引起上帝嫉妒的个人拒绝，甚至是申命记中对以色列预言的圣约咒诅。所以这里的年轻愚人不一定是社区之外的人，他们是下一代神的圣约子民，他们总是在任性的诱惑下开始他们的旅程。箴言对于其道德材料如何被接受是相当现实的。在箴言二中，说话的部分从人格化的智慧切换回父母，但信息基本保持不变，寻求理解。在第一章中，智慧始于敬畏神，强调倾听和接受启示，而第二章则呼吁现在通过一系列命令积极追求，从接受启示开始，逐渐走向全心全意的寻求。在箴言中，理解这里的 tibuna 是一个特别突出的词，出现在第二、三、五、六、九和十一节中，但更普遍的是，箴言中所描述的理解、智慧主要并不是理论性的。它通常更接近希腊人所说的实践理性，即我们在具体的世俗情境中生活的很好的实际理性。它仍然包含着沉思的成分，比如第一节和第二节所暗示的沉思和专注，第四节的拼命追求，第七节的积累，第十节的内化等等。有一个沉思的元素，它是我们咀嚼的东西，这种理解，这种智慧。然而，这种理解的目标不是理论掌握，也不是现代知识经常寻求的人类掌握。希腊人称之为技术，你可以在那里听到技术这个词的暗示。人类可以通过技术来理解宇宙，以便控制它，通过预测，然后创造或塑造事物来掌握它。我们不是在谈论技术意义上的实际原因。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智慧，它承诺保护我们作为人和我们社区的正义，而不是让我们仅仅通过我们自己的掌握或我们自己的方法来保护自己。财宝是第一、四和七节中的一个特殊隐喻，与第一章中该团伙的应许形成鲜明对比。首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有这些东西也会赐给你，马太福音 6.33。 耶稣那句智慧的话传达了这一点。只有当我们爱上帝而不是金钱时，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宝藏，然后当我们这样做时，上帝就会以正确的方式赐给我们受造物的祝福。箴言二章的后半部分在第12至15节中应许智慧能将许多人从那些怀着乖僻喜乐追求死亡之路的人中拯救出来，特别是在第16至19节中将智慧从淫乱的人中拯救出来，预示着后面的主题。 我们通过拒绝他们的提议以及拒绝拯救自己来拯救自己。诸如箴言一至九章中的家长讲座遵循一种模式，开头呼吁倾听，并说明这样做的动机、课程的实质内容，然后是结论，通常概述人们是否选择的后果，追求课程中所要求的良好品格。在箴言第二章中，开头的呼吁很长，可以说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主要的教训是要求接受智慧，将人从破坏性的人手中拯救出来，从邪恶的道路上被拯救出来第十二节，并从淫乱的人中被拯救出来第十六节。章节结构巧妙地进一步强调某件事。这22节经文等于希伯来字母表中的字母数量，第11至12节根据两个字母的主导地位将章节一分为二。鉴于各小节的平行长度，文本强调了神所提供的秩序的完整性。对于走在圣约生活道路上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逃过神的注意或美好的护理。所以在这里，风格传达了实质内容。经文一开始就充满了圣约的语言、诫命和公义，第八节中的 his 或忠诚、慈爱以及经常用于被盗的词汇，例如第13节中的离弃，重点是强调神的旨意。秩序在这里体现在圣约关系中，这种对秩序的强调甚至融入到了第二章的讲座结构中，风格与实质相匹配。箴言第三章和后续章节中的许多内容实质上重复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遇到的词汇和主题。然而重点的轻微转变预示着一些戏剧性的进展。在第三章中，既然我们已经听到了他的声音并开始追求他，那么这一进程就涉及到坚持智慧。所以不要忘记我的教导，第一节。不要让忠诚和信使离弃你，第三节。那些不断发现智慧和理解力的人有福了，第13节。对于那些抓住他的人来说，他是一棵生命树。那些紧紧抓住他的人被称为幸福的，第18节。我的孩子，不要让这些从你的视线中消失。保持健全的智慧和谨慎，第21节。毫无疑问，这些劝告可以涵盖那些尚未获得智慧的人，但越来越强调坚持一段关系。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开头呼吁中的最后一个命令，默认了我们所说的简单化的报应神学是错误的。好人并不总是享有好环境，否则这里的劝诫就没有必要了。箴言 24.16 稍后将提供有关正义受苦的更明确的细微差别。一人七次跌倒也必再起来，恶人却在祸患中跌倒。当我们遇到这些不和谐的时刻时，我们会很容易相信智慧不值得坚持。但是如果我们超越了一种简单化的报应神学，在这种神学中善总是立即产生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关于智慧价值的概括是正确的，而无需将智慧的激励建立在某种简单化的保证上，而这种保证显然不适合于智慧的价值。生活经验。箴言三章13至20节中的一段插曲以赞美智慧作为开头。我们应该像婚姻伴侣一样追求智慧，但在这样做时，我们可以说在第18节中我们拥抱了一棵生命树。这里有婚姻类的词汇。在第19节和第20节中，我们在第8章之前有一个初步主张，即智慧是主创造稳定和安全的宇宙的手段。生命之树在圣经中和其他地方的象征性用途确立了人们所谓的智慧的潜在模糊性。如果他们接受上帝赋予生物生命的设计，人类就会得到祝福。但如果他们试图通过自己对善恶的认识而脱离上帝而独立生活，而不是接受上帝的生命树，那么人类就会选择致命的失败。只有上帝仁慈的审判才能阻止我们将自己的厄运永远封印在这种偶像崇拜的生活中。因此，我们自己追求的智慧可以成为人类独立宣言的载体，而人类独立最初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然而当我们回应上帝向我们走来并发出邀请时，我们就会拥抱造物主的礼物智慧，时我们与上帝对我们繁荣的设计保持一致。第三章第21节中与我的孩子恢复直接讲话介绍了下一小节，这里是本课的核心。我们应该把智慧作为安全源泉，关爱邻里。换句话说，这种智慧关注的是我们如何根据我们内心的安全感来使用我们的金钱和我们的嘴巴。因此这里与雅各书的共鸣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我在注释中列出的其他内容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之外，我在这里只提一下， 我们甚至在雅各书中引用了箴言 3.34 的希腊语翻译，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詹姆斯 4.6。 奥古斯丁正确地指出，圣书中几乎没有一页不出现关于谦卑和上帝恩典的真理。他在本章的结论箴言第三章中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总结，说明为什么箴言认为智慧在于敬畏耶和华，而通往真正生命的道路在于追求智慧。箴言第三章和整本书所描绘的上帝是仁慈的，他不是对人类进行暴虐统治，而是希望他们繁荣昌盛。箴言 3.3 使用了坚定不移的爱和信实的语言，通过出埃及记34章中摩西被隐藏在岩石穴中时所获得的神圣自我启示，明确了上帝的品格。因为神是公义有恩典的，希望每个人都繁荣昌盛，所以有时所有人都会受到管教，有些人必须受到明确的审判。圣经对神对我们慈父般的关怀的理解，非但没有使公义和恩典相互对立，反而将我们从公义和怜悯分开的文化死胡同中解放出来。我们需要将他们保持在一起，因为箴言之神就是这么做的。上帝有标准，上帝在创造物中安排了秩序，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过上美好的生活。箴言第三章敦促我们不要只是一开始就听到智慧的建议，然后接受它，而是要坚持这种智慧，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希望我们享受平安。下一课箴言第四章非常简单。直接称呼区分三个单元，第一至九节、第十至十九节和第二十至二十七节。第一个单元是最重要的单元。第一个单元第一至九节涉及父亲引用他童年的指示，见证家庭的智慧传统。箴言中反映的社会是父权社会，但在第三节中圣经文本也尊重母亲。第二个单元第十至十九节强调现在的父亲在教导上的忠诚，儿子现在必须遵守这一点。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单元第二十至二十七节充满了身体部位和感官，以及表示身体位置和运动的动词。第二十三节它的核心是心，行动从心开始。我们护卫心，特别是通过眼、口、耳及通过我们所见、所言、所听。父母教导和守护心灵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性忠诚，这是箴言第五章的明确主题，它隐含地谈到了更普遍的圣约关系。本章开头呼吁聆听这样的教导，这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等同于智慧。从第三至六节开始，我们开始从任性是致命的角度展开一个基本原理。第七节中强调的直接称呼引出了第八节中关于远离奸妇的重要劝告，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第九至十四节。然后第二个劝诫展现了婚姻中性快乐的积极对应物，第十五至二十节。最后关于最后三节经文中所面临的危险后果有一个神学结论。虽然主要主题涉及性忠诚，但演讲主题也很突出。年轻人的言论反映了他的处境，他所听到的内容影响着他。其他地方的圣经范例强调我们需要拒绝我们听到的及时满足的提议。在弥赛亚的启示之前，摩西是上帝家中最杰出的忠实儿子，希伯来书 3:1-6， 但他选择宁愿与上帝的子民一起忍受虐待，也不愿享受短暂的最终之乐，希伯来书 11:25。 也许更尖锐的是，在创世纪39章中，约瑟高尚地拒绝了波提乏的妻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模型体现了箴言五章的要求。相比之下，就像箴言的其他部分一样，第五章充满了身体的隐喻，不仅警告人们不要通奸，而且坦率地庆祝婚姻性行为是神圣的礼物。即便如此，新一层意义的势头开始积聚，其中婚姻忠诚象征着对上帝的精神忠诚。我们将在第七章中更多地讨论这一点。婚姻盟约对于按照圣经理解神与以色列和教会的互动至关重要。因此，考虑对性忠诚的保护和对精神忠诚的追求之间的类比是合适的。箴言第六章的前五节警告箴言中的儿子不要为邻居的债务担任担保人，并在第三b 五节中一连串劝诫，当你摆脱这样的承诺时，要赶快离开。在这几节经文中，父亲担心的懒惰的特殊情况导致了第六至十一节中针对懒惰的更普遍的劝导。在箴言中，敬畏上帝的人可以从蚂蚁的长期投资中学习。受造秩序是来自造物主的道德知识的源泉。这里的儿子或许还不是懒汉， 但家长的警告是必要的预防措施。懒惰者也不是恶棍，如第6章12至19节，也不是奸妇或他的受害者，如第20至35节，但他或他已经开始走上这条路。未能为个人安全做好准备，更广泛的会导致无法满足家庭或社区中其他人的需求。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 3.10 自然而然的在早期教会中被频繁引用，任何不愿意工作的人都不应该吃饭。保罗命令的上下文清楚地表明，闲置的人是社区中魔鬼的游乐场。乍一看，对邻居的担保问题很难与通奸等问题归为一类。毕竟，圣经并没有明确反对所有形式的借贷。建立在复杂的债务和利息入侵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引发了更多的困境，我无法在这里解决。但关于避免纠缠的更大主题，将这些不同的项目聚集在一起。本章第16至19节中的6然后7模式突出了恶棍最独特的特征，遵循我们将在箴言中遇到的此类列表的更广泛模式 XX+1。这些 XX+1 类的列表强调了最后一项，即加一。因此，在第16至19节中，箴言最终反对家庭团结的破裂，从而反对圣约关系的破裂。人类家庭再次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我们学习与上帝同住的预言。箴言6 16至19章读起来也像反征服，一开始的眼目高傲与精神的贫乏形成鲜明对比，双手流无辜人的血与温柔和怜悯形成鲜明对比，心怀图谋邪恶的计划与心灵贫穷形成鲜明对比，纯洁的心与那些做虚假证言的说谎的证人相比，与那些辱骂我们的人所受的痛苦，当然与在家庭中挑拨离间的人相比，与缔造和平相比。这些经文中突出的齿擦音在整个箴言列表中产生了嘶嘶声的效果。这些是我们不希望拥有的特征。他们像蛇一样吓唬我们。骄傲在这份罪孽清单中位居首位并非偶然，而正如沃尔特克指出的那样，这份清单是从头到脚依次递减的。心不可避免地位于中心。将所有这些材料汇集在一起的目的是避免任何可能使我们偏离追求智慧之路的纠缠或陷阱。父母的直接称呼再次出现在第20节中。这次与第6章第1节不同的是，以标准框架劝告保持服从，导致父母的教导将提供保护的承诺，这种保护的缩影涉及到了愚蠢的行为。箴言第7章接着又一讲警告奸妇，其字面意义在几个方面指向进一步的属灵意义。首先，周围的背景不仅涉及本次讲座的高潮位置，还涉及其与箴言第8章有关女性智慧的并列。那里和箴言第9章中有关智慧女士和愚昧女士的拟人化表明，第7章中的奸妇开始变得比最初看上去的更加严重。其次，箴言第7章的扩展引言强调忠于传统教导，与第8章中的女士智慧相关。因为第7章第4节中的你是我的妹妹传达了婚姻的亲密感，而不是简单的姐妹情谊。作为一个平行的例子，请考虑雅各 4.9, 你已经迷倒了我的心，我的妹妹，我的新娘。第3，诱惑场景的几个元素指向更大的精神意义，暗示发生的事情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多。举个例子，明智的父母有多大可能能够看到这一情况的发生？第6节和第7节。第4，宗教进入了这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沃尔特克所说，第7章和第14节的术语可能指的是迦南习俗中涉及膳食的团契牺牲。第5，有些语言暗示了双关语，即第27节中的死亡之事。箴言中的其他地方指的是身体或生命的最深处。在第26节中，沃尔特克说的意象与巴比伦的伊什塔尔和苏美尔的伊南娜密切相关，他们都具有爱情和战争女神的双重功能。虽然确实存在着反对在肉体上向淫妇屈服的警告，但箴言已经描述了这种行为所带来的致命的经济、社会甚至身体后果。因此，这种情况进一步警告我们要警惕外来宗教和另类智慧的诱惑潜力，让我们做好准备认识到他们的感性吸引力。今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更进步的基督徒以诱人的方式谈论智慧，反对上帝的律法，实际上可能导致愚蠢。基督教信仰的某些自由主义或进步形式并非偶然，他们淡化了耶稣基督的特殊性，特别是旧约对他圣召的塑造， 转而支持在多种宗教内外都可以找到的更普遍的灵性。这些更自由的形式并不是偶然的。信仰往往背离圣经传统的性道德标准。即使是保守的基督徒现在也已经证明自己愿意在这一领域与当代文化做出相当大的妥协。这种倾向与箴言第七章中发现的宗教性动态一致。轻视婚姻契约在字面上和隐喻上都意味着轻视对耶和华的忠诚，反之亦然。灵性就像性一样，满足人类的原始需求和渴望，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公共的。通过让我们的身体参与自我超越的行为，性和灵性都呈现出强大的诱惑，将我们自己和他人，甚至我们对上帝的体验视为偶像。因此，箴言七章对于我们与神的立约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之下，在箴言第八章中，智慧女士就像愚蠢女士一样，非常公开的大声疾呼。尽管她很迷人，但她寻求的是获得追求者的长期吸引力，而不是效仿愚蠢夫人的短期侵略行为。她的吸引力在于她话语的真实性，而不仅仅是传达精神知识。更深刻的说，这些话是公义的，直截了当的，而不是狡诈和欺骗性的，正如第六节至第九节所强调的那样。因此，他们比最好的金属和珠宝更有价值，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接下来的十节经文，即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进一步揭示了智慧的价值，包括与王权的联系，因为智慧是统治者正确统治的原则。上帝的计划是让领袖通过智慧来调解神圣的统治。箴言八章的结尾，即第32至36节，包含了本课的预期结论。智慧女士为那些认真、持续的倾听的人提供祝福，以保持她的方式。这种祝福在于生命，以及比物质存在更深刻的来自主的恩惠。或者，那些蔑视智慧的人热爱死亡，这意味着死亡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请注意与箴言第七章结尾的相似之处。这两章都以因拒绝智慧女士而导致的严酷死亡而结束。在箴言第八章的顶点，第22至31节将智慧女士与上帝对宇宙的统治全面联系起来，强化了智慧女士的论点，不仅在现在，而且在最遥远的过去，宇宙的创造，以及隐含的未来。这段经文在有关基督论的几个方面存在着众所周知的争议，或者它是否与耶稣有关。由于在本次讲座中缺乏必要的时间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将简单的向您推荐我的评论，也许还有未来的讲座，以开发一种阅读方式，最终与耶稣基督向教父的学习联系起来，但这样做非常仔细，也试图从现代圣经学术中学习。我认为本文中的奥秘确实提供了一些理由，让我们认为圣灵掩盖了这个智慧的化身，以便说出比人类作者当时所知道的更多的东西。无论如何，虽然这种智慧的出现预示着第九章的高潮邀请，然后这种智慧被收集并体现在第十章到第二十九章中，并且在第三十一章的女人身上采取了另一种高潮形式，即智慧的持久化身。我认为它所暗示的不仅仅是一种神圣的属性或一组收集的单词。事实上，第八章中创造行为中智慧的存在表明，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非人格的神圣属性。这里有一些关于箴言第八章如何在耶稣基督的光照下变得生动的提示。请注意第三十一节。这节经文指出人类是上帝喜悦的组成部分。然后值得注意的是，耶和华神的圣约名字是第八章第二十二节的第一个词。而亚当人类是第八章第三十一节的最后一个词。所以在前十一块牛排和在第二十一块牛排之前，智慧本节第22至31节的创造者，创造性的调节者，说，我在第27节中在那里。我们在开始时有耶和华，在结束时有亚当，在中间我们有智慧说，我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中保。我认为这具有启发性意义。箴言9紧接着箴言8中智慧女士的迷人邀请，以及她和愚蠢夫人的最终提议。这些优惠达到了前面章节中精心策划的高潮。现在在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中，智慧在他家里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个与家庭稳定的持续主题相关的隐喻。七根柱子表明房子已经建成，美观且安全。数字七表示该段落的元素在符号寄存器中运行。 智慧的建设项目是一个圣约社区，它将成为上帝在世上的居所，这样它就不再像第三节中那样仅仅从高处的圣殿中呼喊。事实上，正如威廉·布朗所暗示的，智慧女士在箴言成功地将圣洁带入家中，超越圣殿，进入城市，甚至进入家庭。最终，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化身是智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神圣屈尊程度的恰当体现。智慧女士是高贵的，但她亲自向简单的人讲话，餐桌上的团契表明了上帝显着邀请我们所有人进入的亲密关系。相比之下，嘲笑者第七至十二节的重点只是辱骂对他们讲话的智者。预期的结果，长寿或痛苦，跟随这两类人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愚蠢在第十三至十八节提出了还价。他也有一座房子，他模仿智慧从他自己的高处发出的邀请，正如我们从旧约其余部分知道的那样，这常常与上帝子民的偶像崇拜诱惑联系在一起。愚蠢会追随所有人，甚至那些正在走正路的人，第十五节。愚蠢是具有欺骗性的，他把死去的客人藏在自己的房子里，同时强调生活在边缘的感官享受。他诉诸禁果，可以这么说，试图掩盖懒惰，因为他没有准备一顿适当的饭菜，而他实际上只是坐在第十四节附近。虽然智慧可以自己承诺奖赏，但在第十一节中，愚蠢的破坏性在第十八节中，圣人为他讲述了结局。箴言一至九章邀请我们享受与神和邻舍相交的喜乐，这体现在旅途的高潮时的节日大餐中。通过敬畏我们的造物主，我们可以真正蓬勃发展，知道如何与宇宙和圣约群体和谐相处。正如箴言一章的讨论所暗示的，这种神圣的恐惧不会排斥，而是吸引。箴言九章中的家庭比喻非常恰当。最终，上帝邀请我们参加家庭庆祝活动。主人的伟大并没有让我们感到害怕，而是传达出一种受到邀请的深刻的特权感。餐桌已经摆好，我们将通过拥抱神圣的智慧，沿着他家附近的父母之路到达终极盛宴。这是 Daniel J. Traer 博士在基督徒生活箴言的教学中。这是第一节，箴言 1-9 两种方法。